好像现在全世界面临的太多各种各样的纷扰，我们在一个不太平静的世界，有战争，有各种社会上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毁灭引起气候暖化。我们或许能在音乐厅，或许让听众回归到一个人的追求的理想世界，至少心灵上或许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抚慰。我觉得这浪漫派的这个音乐对我们讲的意义。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非常开心在一年之后再度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一个节目。那么我们这六集节目，当然除了 TC 的精神领袖、灵魂人物胡乃元胡老师之外，我们也邀来了同样重量级的来宾。首先，让我们再次欢迎胡乃元胡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这一二级的重量级来宾，在各方面都非常重量级的著名导演黎焕雄黎老师。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一次 TC 台湾 Connection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可以是让我们重新认识浪漫主义。这两集节目的话，我们想为大家特别来讨论一下浪漫主义的思潮。首先想要请教一下胡老师，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谈一下浪漫主义，以您作为实际的演奏家、音乐家的角度，还有从您的学习，从音乐史的角度，因为您真的是演奏了这么多的作品，从巴洛克早期到最现代的作品也都演奏，您怎么样来感受这个时代？
浪漫派的音乐可能对我们学音乐的人是最直接的。刚开始学琴，当你还音色做不到很美，但是你听到很美的音色，再从大师的这个录音可以听到的音色，然后可以听到他们的音乐，一个小孩子马上会得到的东西就是那个情感从一个乐器所散发出来。所以我们学琴的人，对我来讲要追求的是如何在乐器上表达出有人性的情感。
嗯，
所以谱上的音符能变成活生生的情感，然后从人声唱的这个效果得到如何在乐器上也能做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浪漫派的音乐其实在情感上是很直接的。我们熟悉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孟德尔颂，你听到这些音乐，你其实都不用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音乐的情感。你可能说不出文字的形容，但是你可以听到音乐的感觉，
一定会有感觉。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它比别的时代的音乐更直接，仍让现代的听众感觉到音乐的内容。
是，当我刚刚提到一个音乐史啊，我觉得当台湾无论是您是学音乐的学生，或者是一般的爱乐者，当我们可能看了很多书籍，然后就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所谓的巴洛克时期，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古典时期，然后古典在什么时候是浪漫时期。但是我们看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是这样一刀切的，不可能是从几年几月几号开始大家就换一个作曲风格啊。甚至如果我们很认真的看整个十九世纪这一百年的音乐，甚至前后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一个渐层，而且这里面就是有十九世纪后期的人写的曲子还比较古典，那有十九世纪早期的人就有很多很浪漫的这些后来被归类成非常浪漫主义式的态度跟想法哦。那我想特别来请教一下胡老师，因为您我们像刚刚说的，您演奏了这么多不同的作品，而且就有独奏、有室内乐，包括 TC 也参与这么多交响音乐的演出，您怎么样来感受这个古典到浪漫这中间的变化？
关键的人物当然是贝多芬了。贝多芬是在从他在那个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就碰到法国大革命，
是
那个是 public， 就是外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是他私人所面对的耳聋的问题，
是
对一个音乐家作曲家耳朵听不到东西是天大的打击。特别是从第二个层面，他开始会往所谓作曲家的内心世界想要表达内心的话。而在贝多芬之前我们可以想莫扎特跟海顿，他们跟贝多芬的时代其实是接近的，而且是同时的，只是莫扎特早死而已。那后来离开学校之后，重新对音乐史的了解， 我才忽然间感受到，原来海顿跟莫扎特时期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是有点像小说家在写的故事，不一定是小说家自己的亲身经验，而是会编造出来的一些故事，会编剧会做什么的这个。而在贝多芬之后，是往个人的内心世界想要表达的，从这个方向情感上表达出来，然后情感的这个在一个作品，当然不是单一的情感，一定会有不同情感的有冲突有和解。
是，
那在贝多芬时代，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冲突从刚刚在讲第一个层次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讨论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的确是光明战胜黑暗，但到了今年要演出像布拉姆斯的这个时代，最后的和解不是光明，而是回到大自然的一个和解，这个就很不一样。但我后来才发现，音乐史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因为十九世纪开始有巴黎音乐学院，开始有学院派对音乐史有真正的探讨，
变成一门学问了，学科。
但是十九世纪那么时代是第一个给自己命名的时代，
嗯，
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这个音乐学往十八世纪看，是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十八世纪。从这个角度，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十八世纪固定乐派是情感没那么多，到了巴洛克好像情感越来越少，而是往宗教。但是后来发现，西方的学术有一个好处是，后面的人可能会推翻前面的人的理论。所以，当我们后来才重新了解，不是十八世纪比较没情感，而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在诠释方面，这个对我的影响后来是蛮大的。
我想补充一下胡老师说的，其实刚刚胡老师说的就是所谓的音乐学，或者我们这些做的分类，就是浪漫主义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潮跟运动，配合上这一些音乐。但是有没有所谓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呢？这个其实像是这个名称啊，包括像巴洛克时期，这些名称其实是音乐史的这些学者从艺术史去借来这些名词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十八世纪晚期，你问莫扎特，你看说，哦，你是古典主义的这个作曲家，他就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你就问巴赫啊，或者是韩德尔，说，哦，你们是巴洛克音乐代表，他们说谁是巴洛克音什么，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名词的，是后来我们才给他这个名词的。但是浪漫主义的确是那时候就有一些讨论，包括像舒曼他也讲说，我的音乐算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吗，或者如何啊，就他们跟这个思潮是同一个时期的。不过说到这个的话，包括文学啊，包括戏剧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早的这一些脉络延伸就出来了。所以这边我们请教这个文学上的专家了，请这个李宽雄老师可不可以请问我们谈一下这个浪漫主义，您如何从这个文本啊戏剧啊去感受跟理解它。
但是我才不是什么文学的专家，我其实听得津津有味入神，然后我只能先补充一下，其实就像刚刚袁甫有讲到，就是任何一个主义其实它不是一个切割式的，那浪漫乐派算是他们有某种自我命名的一个迹象，因为音乐学的开始，可是呢它也不可能是突然间蹦出来的。那从文学跟戏剧方面的脉络，西方的啦，欧洲的文学跟戏剧的脉络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明了。就像乃元提到贝多芬，我刚刚也会提到是之前的十八世纪的一个状态。十八世纪当然是所谓法国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大的一个时代，造成了整个文学跟思想上头的一个要解。受这个影响，很多人说浪漫主义其实是为了反制启蒙，可是启蒙里头也很多鼓动了所谓的浪漫。在这个中间特别要提的是十八世纪的时候，在六七零年代，那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
突进 drunk，
对对对 storm and drunk
storm and stress，
对 stress， 然后里头大家最熟悉或最经典的，那就是大文豪歌德年轻时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那刚好后来歌德的整个生平越来越巨大，他仍然精神上还是浪漫主义的，所以狂飙突进的话基本上可以视作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一个前身，也就是它很短，因为整个就吸纳过去了，然后再融合着启蒙的一个释放。对我来讲我理解是这样。那戏剧方面，启蒙时代要对抗的事情有几个特征嘛，一个当然就取材上还有题材上，他侧重内心，然后追求某种内在的情感，这件事情大概是跟音乐很互通的。但是在十七世纪的法国的时候，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个法国的时候，像戏剧它其实格式是非常的 严格的，什么三一律啊、五木结构这些事情。那从狂飙之后，然后启蒙，然后一路到浪漫主义，基本上就是洋气这些事情，丢掉这些格式，追求一种自由。那题材上回到一个所谓的 romance，都是一种所谓骑士文学啦，或者是冒险或传奇性的东西，所以很多一定都会接触到自然。那如果你一定要挑一个巨大的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的一个文字或戏剧作品，或介于这两者之间，它其实真的不是很剧场，虽然它是用一种剧本的格式写，当然就是歌德的《浮士德》，
是
它就是一个书斋剧，然后就是充满哲理，但是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浪漫主义的戏剧作品。
是，不过我们通常也是觉得说，你说像法国大革命，包括歌德跟贝多芬，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来看，然后这个时代这个变化互为影响跟反应啊。再进一步的话，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包括浪漫这些思潮，那作为一种思潮，其实刚好也稍微聊了一下，任何一种思潮其实都会是前面一个时代或者思潮的一种反动跟对应，
对，
就是古典反正你这个形式大家写得很熟悉之后，写写写大家就开始腻了，想要有其他的变化跟发展了、那浪漫是我们说是对前一个时期的这种反应啊，但是现在我们跟它已经有这么久的这个距离了。像胡老师您作为音乐家，比方说我们这次演奏的这一些作品，特别像布拉姆斯啊、华格纳啊、德弗扎克等等，您是怎么样去回顾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它侧重的面向跟表现来的特征跟今天一般人想到的浪漫会有哪些不一样吗？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演出这些曲子的意义，还是回归到作曲家在这些作品试图是要塑造另外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世界有可能是大自然，但是大自然其实也是人的大自然，然后外面的大自然变成是人内心的大自然。像布拉姆斯有一些室内乐的作品，第二号六重奏，你其实一开始听这个曲子，你可以听到好像是田园在外面，有下雨，有雨后天晴，有各种，但这些形容其实不见得是实际上的世界，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个方面金玲其实会想到这些曲子，也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从台湾到美国到欧洲，其实到每个地方好像现在全世界面临的太多各种各样的纷扰，我们在一个不太平静的世界，有战争，有各种社会上的这个问题，法国不时有一些抗议运动，美国也碰到政治，台湾也碰到政治，国际政治这些问题，最糟糕的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毁灭引起气候暖化。我们或许能在音乐厅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许让听众回归到一个人的追求的理想世界，至少心灵上或许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抚慰。我想到英文有一个字叫 refuge， 避难，还是一个
避难所、
避难所，一个稍微可以在那边先再恢复自己、那这恢复自己应该说是还是心灵上的一种抚慰、我觉得这浪漫派的这个音乐对我们讲的意义，而且今年选择这个，想到去年我们在演奏革命音乐，这个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那所以今年就往另外这个方向。
那您怎么看？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也有非常多侧重人性黑暗面，比如说妖魔鬼怪的这一些，应该说是奇想啊、那您怎么看这一方面呢？
这今年其实也有一个曲子有妖魔鬼怪，那个是这个是另外的话题，艾尔加那个钢琴五重奏，
是
那个音乐里头的确有妖魔鬼怪。我应该这样说好了，比如说今年那个华格纳的这个是，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妖魔鬼怪，是他给他太太的生日礼物，
这个齐格菲牧歌，
这个是他的，应该说他的第二任太太应该是李斯特的女儿、
是。
那第三号交响曲是作曲家的这个，我觉得布拉姆斯常是有他这亲身经验会给他音乐带来的灵感，但是他要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在当下，他必须要有一点距离才能完成的创作。有任何黑暗也一定都有、这包括布拉姆斯后来在维也纳，那维也纳当我们现在从这个时代回头去看维也纳，从音乐家的角度就觉得哦，十九世纪的维也纳，而且是下半段的十九世纪，是好像是天堂一样。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天堂还有地狱的另外一面，因为二十世纪后来的灾难 也跟十九世纪那时候所带来的后来的这个黑暗政治，希特勒这些的也都同时存在。
哎呀，说到这些，这个马上我们就可以来请教黎焕雄老师了。我相信您对于人性的黑暗面一定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啊。您怎么样去感受歌剧或戏剧里面，特别像是属于会有所谓特别属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元素吗？比如您像也有这么多导演的这些歌剧里面，会有哪些素材？你觉得说，哎，好像特别是十九世纪作品里面会特别看到。
第一个我大概不太会专门去解析出说哪些是所谓浪漫主义的元素啊。可是呢，我倒是一直觉得说十九世纪的人相对他们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释放或追求是相对的天真的，但是事实上浪漫主义也好或浪漫乐派也好，好像在音乐学的角度上时间没有非常长，可是上他从来没有离开。那戏剧跟文学上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耳朵到二十世纪甚至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对我来讲一般人还是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旋律线，像好莱坞的电影的配乐，然后十部里头有七部可能都隐隐约约受着某些浪漫乐派的或浪漫主义的一个音乐的思考的影响。那我要提的可能不是什么黑暗面，而是在于说又再补充一点，它其实有一种感伤主义，感伤主义也是在浪漫主义之前，而且是很影响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抒情跟感伤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抒情大家会觉得说很阴柔或者是很唯美，可是事实上不是，抒情你在抒发你的情绪，感伤的时候大家就是进行一种辩证的时候，你只有在感伤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说世界怎么了，或我在这个世界上该往哪里去之类的这样的哲学性基本问题。所以感伤主义在戏剧上后来当然就有所谓的通俗剧，其实很难想象，其实它也是很浪漫主义式的，叫 melodrama 或者是感伤喜剧，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特别觉得我对浪漫主义的一个思考或感受跟理解可以连接到当下的，其实可能还是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失败主义或投降主义，而是他在帮你拉住，就像刚刚乃元讲的，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上，你才会安静下来，你才会有意念或者是想要去追求这些事情。至于歌剧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一直就觉得说十九世纪的某种浪漫主义的原型，我就还是会把歌德的浮士德抬出来。那浮士德不是一个原创角色，他是中世纪就有的一个传说，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歌德的笔下的浮士德充满着所谓的绝对救赎，然后绝对救赎发生之前又经历那么上天下地的一种所谓的一个冒险或者是探险或回顾跟旅行，对我来讲公路电影啊或公路旅程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都很浪漫主义。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歌德的浮士德是特别十九世纪的，那二十世纪的感伤或者是二十世纪的浪漫当然一直延续着，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或十九世纪末弗洛伊德搞出这些心理分析之后，我们的脑袋已经又复杂化很多了，所以处理起这样的表达然后就很不一样。
这个部分我也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在提说黑暗的里面，当十九世纪的作曲家开始往内心世界走的时候，越往后面越好像要面对自己的黑暗的内心的部分，这个黑暗的部分有时候是恐怖的，有时候是因为提到弗洛伊德，这是面对自己的最脆弱的所有这些东西。当然到了二十世纪，肖斯托科维奇真的是到最黑暗的东西也都呈现出来了。从音乐学的角度，十八世纪的音乐主要是以和谐出发，不管是鲍洛克还是莫扎特时代，会有一些装饰性不和谐的音符进来。那个时代的写书的人课本就说，这些装饰音就像一道菜，你需要加盐、胡椒、各种味道加进来。但是到了贝多芬，因为情感越来越浓厚，所以不和谐的素材越来越多。到了二十世纪，一直往不和谐的方向，最后来的这个免不了的结局就是整个
蹦
和声系统整个爆掉了。然后在后来有就白克这些人好试着要重新建造新的
规范
的作曲的这个系统，只是经过那段时间之后浪漫素材又回来了，因为还是需要回到人性的素材。
是，再回到我们这次的演出的作品，当然齐格飞牧歌是华格纳写给第二任妻子的礼物啊，但是就是这个牧歌或者是自然的形象也大量的出现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那其实我们看十九世纪一些非常浪漫的作品，从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第三乐章，也就是会有一个田园场景，就是现在我们对于自然好像就是对于人类世界的另外一个对应，可对十九世纪的这些作者来讲的话，自然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向往，或者是一个表达，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看十九世纪作品，就只要有这个自然的场景的话，都其实是很浪漫的一种表现。那不晓得两位老师怎么觉得呢？
田园的这个东西最早出现，即使在巴洛克时代就已经
也
有了，
是。
当然，其实所谓的现在浪漫主义，对我们学音乐的人来讲，就是前面我在讲说，本来学音乐是很直接的，直接感受。后来是进了学校，开始读一些音乐史的书本，才发现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自然是他们追求的一个方向，而这个自然是感性的方面。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大概觉得说，十九世纪他们特别对人的感性的层面来看田园。这跟早期的有点不一样，早期的田园牧歌是有一点点一种理想世界，但是理想世界或许在理性感性的层面是比较偏理性一点的理想世界。
那李老师呢，您的这些华格纳歌剧里面有这么多的自然的场景
我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讲了，华格纳的自然场景绝对都是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层次，尤其是心理的层次。那简单衔接刚刚前面我提到的某种旅程吧，或冒险，华格纳的几个歌剧里头的，不管是早期或晚期的歌剧里头的自然场景，当然最有名像《蓝银黄金》开始写河底，
是
它当然都有一种所谓召唤，告诉你说好戏就要开始，就你那个多舛的命运或者是你的苦难就要开始了，反而是从一种很宁静或一种非常自然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华格纳的歌剧来讲，然后自然场景跟齐格飞牧歌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那召唤来之后，你开始上路之后，试炼才要开始。但我也常常有一种联想，就是说因为浪漫主义的一个基础之一，当然有一种所谓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很原始的或原态的一种左派，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明确的一个思考跟辩证。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华格纳的自然场景，它是指环四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起来的世界，隐隐约你可以感觉到自然对应到了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我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华格纳会采取什么样的认同，但是它里头形成的一种对立元素或对立世界，这个是很明确的，就是跟自然对面的是什么，是整个铸造厂，是一个有点像财阀式的那种大的家族呢，还是什么？这些事情其实都对应出华格纳的歌剧里头的田园或者自然场景的一种辩证跟复杂性。
从这个辩证跟复杂性，我们也看到冲突跟和解，那这个是人生无可避免的课题啊。那不论哪一个时期的艺术，无论它是抛出这个问题，或是艺术家想要提出这个解答，我们都看到，无论音乐跟戏剧啊、文学都有各式各样的表现。那么，您二位觉得浪漫主义思潮下的作品是不是提出了独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跟解答呢？或者是我们可以从中特别学到什么呢？胡老师。
所以用假设贝多芬跟布拉姆斯两个的比较，贝多芬的冲突跟最后的结局是要光明战胜黑暗，到了布拉姆斯这个冲突还是有的，
是，
但是他的和解，比如说第一号交响曲，其实前面你感觉是跟贝多芬的七小调是那种挣扎奋斗完全是一致的，只是他到最后用的那个主题是来自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那个欢乐颂的，所以和解是在那个主旋律出来之前，你听到好像人在大自然，法国号是在一个峡谷所出来的声音，你可以感觉那个天气的变化，乌云都散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对他来讲的确用大自然来和解。 这一次的第三号交响曲最后的结局也是可以感觉到好像跟莱茵河有关系，所以这个蛮看如何看大家在面对他们时代所考虑的要面对的实际状况整个不太一样。
李老师呢，
如果要说要从浪漫主义有学习点什么的话，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很老派，但是老派有时候在一种太过动的一个时代或太更加复杂的一个世纪里头，老派也是一种救赎。我不是说浪漫主义的东西所有都是老派，而是在说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真的解放了吗？透过浪漫主义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追寻也好，或对内自己的一种探索也好，那我们要不要静下来重新出发，或重新找到一种浪漫主义式的一种冒险跟行动力。因为这种东西大概就是说这种传奇性的一个事情，然后它其实隐藏在底下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激发或者是挑战，那这个东西是不过时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的是这个事情，而不是以为说啊，我们早就已经离开浪漫主义很久或者什么，其实它没有离开啊，只是变形了这样子。
那最后再请问胡老师，就是像今年 TC 特别聚焦在浪漫主义思潮的这些作品，那么在21世纪在当下的台湾，透过这些作品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讯息想传达给我们？
这几年回台湾到了旅馆，只要打开电视就会觉得是、
就想听布拉姆斯
我们可以用音乐带来的或许是可以一个反差，可以让大家在2个小时的音乐会里头可以稍微把外面的事情隔离，或者稍微把它在音乐厅里头当个避难所。
是，
我知道音乐会结束之后还是要面对，但是或许有了这样子的音乐，人心或许会不会有改变，我不敢，因为音乐家从来没有想说自己会做什么多伟大的事情来改变世界，但是或许心灵上要是每个人有受到一些这些伟大的作品的影响，或许大家在每天的生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是，特别是这一次选择了布拉姆斯第三号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当年首演的时候是大获全胜，
是，
就所谓的全胜是非常多人，比方说情感上或者是音乐写作风格上面，其实更站在华格纳那一边的，听了那种交响曲都有一种被打败的感觉，就觉得天哪，就是一个多么精彩的一个创作，就是一个巨人啊，这样的这种胜利的一个作品。
因为从作曲的角度，的确你可以感觉到布拉姆斯大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从他做交响曲的经验，他做第一号是花了很多时间，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结果到了第二号就马上很快，
是，
但是第三号你感觉到他作曲交响曲里头的手法他已经做到很精致，任何旋律任何动机的运用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当初演出首演听说是很成功的，
是，
只是后来你会看到很多指挥家都会跟你承认说这一首是4首布拉姆斯交响曲最少被演出了、唯一的原因是他最后安安静静的结束、
以现在观点来讲，我们就是要一个
很热
闹的 结尾这样子，大家才会叫好啊，这样子、
所以
可你看当年你看这个反而是最折服人，大家、
所以我的希望是今年音乐会这个最后首第四乐章结束的时候，能不能让整个音乐厅大家安安静静，不用马上要鼓掌，就让稍微可以大家安安静的在那边享受这个空间，这个是另外一种我也比较少有这样子的企图。
深刻的浪漫这样是的，布拉姆斯的4首交响曲里面就只有这一首安静的结尾，但是这也是布拉姆斯当年就是让所有人都为之倾倒的一个作品。但关于这个作品可以谈的还有非常非常多，我们要在什么时候谈呢？当然在下一期节目了、哦、这一集是非常非常开心、哦、请到胡乃元老师还有李焕雄老师从音乐跟戏剧的角度来探讨浪漫时期创作者对于作品的诠释，那也当然我们来思考一下现代台湾的我们、哦、能够从这些历史作品中获得的经验。那下一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要更聚焦在 TC 这一次会为大家带来的2大作曲家华格纳跟布拉姆斯、哦、他们的身上，聊聊在他们 时空背景之下，他们如何坚守各自的音乐表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两位作曲家，现在是以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看。再次谢谢胡乃元老师跟刘元雄老师，
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